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神学第七堂。那我们这一堂呢，要讲到旧约的神。那其实旧约的神、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啊，那其实是没有分别的。那但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说，旧约中的神呢是愤怒的神，新约中的神是慈爱的神。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那圣经呢是神，他经过不同的历史事件、不同历史时期，跟人的关系，然后叫我们认识这位神。那所以呢，从这些不同的背景来讲呢，所以呢，常常人就有一些的误解，觉得好像在旧约中的神跟新约中的神好像是有所不同哈。那我们在这一堂课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认识这所谓旧约的神。那所以第一个呢，就刚刚讲到的，那为什么旧约中的神跟新约中的神好像在人的感觉所描写所认识的有好多的不同。那事实上，那我们就从圣经中来看，其实旧约新约讲到神呢是没有差别的，是同一位神。那我们讲到神的慈爱，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其实圣经有好多的地方他都讲到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那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在诗篇八十六篇十五节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在圣经当中，其实旧约讲的非常的多，好，非常的多。像约拿书四章二节，约拿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我们到了新约，那当然旧约有些时期来讲呢，他还没有到，好，所以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呢，当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就没有分旧约跟新约的，神就是爱，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那这位神呢，他就是爱。所以整个旧约神被称为什么？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无论是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尼希米记、诗篇，有好多处哈，约珥书等等的，那都讲到这句话。那当然在新约中，神的慈爱和怜悯他是更具体的，因为神爱世人，到了新约那这个爱就彰显出来，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那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事实上我们看见这是同一位神。那旧约中我们看到神对待以色列呢，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好，那我们在旧约里面的确也看到好多地方讲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那但是在新约呢，是不是也有讲到神的愤怒？同样是有讲到。在旧约的里面，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这边开始，他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以就看见说，当初神的愤怒叫索多玛、俄摩拉是怎么样被毁灭、被倾覆。那在这边呢，他讲到为什么呢？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么大发烈怒呢？人必回答，这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神的愤怒是因着他的百姓背约，好，离弃了他，那他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神的愤怒在旧约里面，那的确神是忌邪的神， 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去敬拜别神的时候，神的愤怒是向他们施行的。那历代之下34:25，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如火倒在地上，总不熄灭。在纳鸿书1:2，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愤怒，那特别就是他是一位祭邪的神，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那到了启示录6:15，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景象，他特别讲到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所以在平常讲到羔羊，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羊羔呢，通常就是特别讲到那个顺服，讲到那个没有力量来保护他的自己。但是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羔羊是愤怒的羔羊，是审判的羔羊，是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旧约中，我们会看到神的愤怒审判落在不肯悔改的罪人身上。那同样的呢，在新约中我们看见神的愤怒，罗马书1:18讲到说，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其实也讲到神的愤怒显明在这些人的身上。那神的愤怒是这样的可怕，人怎么能够逃避神的愤怒呢？在旧约，神预备了献祭的制度，那叫人借着献祭，那他们好像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看见在新约，那当然我们知道更美的祭已经献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借着他的血我们能够得称为义。那神在旧约有很多像是一个预表，像是一个图画，到了新约才实现出来。所以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过逾越节，那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就不审判。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血所预表的羔羊的宝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那耶稣基督的宝血特别讲到他超凡美丽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为我们献在神的面前。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是看见他的儿子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神就越过我们，就不来审判。所以旧约所预表的，那今天到了新约，我们在这个事实的里面。所以讲到神的愤怒，神的审判，那其实在旧约说到新约呢，同样的讲到神的愤怒是向着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好，第二个方面，或者讲到第二个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神是信实不改变的神。那为什么这位旧约所启示的神，我们常常看见讲到说神后悔，神后悔。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哈？那像马拉基书3:6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一面有好些的经节叫我们看见神是不改变的。民数记23:19，神非人必不是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所以好像说人会后悔，神他不是人，他不会后悔，对不对？那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这是神的话，讲到这位神他是不改变的，他是不后悔的。那在撒母耳记上15:29，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永非世人，绝不后悔。好，你看见斩钉截铁的哈，神的话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不后悔的神。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传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会讲神的那个绝对性哈，就他是不后悔的。啊，但是呢，我记得有一次也有人问我， 他说但是为什么讲到神后悔造人，为什么讲到神又有后悔啊？所以我想这就是常常让人会产生一个困惑，那明明讲说神是不会后悔的，但是呢当我们来读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下面怎么说的，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好，你有没有讲到后悔了？所以那到底这个是好像是有点矛盾哈，还是说啊有什么原因？所以神是不后悔的，他绝不后悔。那但是呢，他造人之后，他后悔造人，因为人犯罪，因为人堕落了，人变成了好像是一个仇敌一样。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一节，这边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所以这个也很稀奇哈。那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他立扫罗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扫罗会怎么样吗？对不对？但是呢这边却讲说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这也是一个后悔。在约拿书三章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那这就是一处讲到神后悔。那我们知道尼尼微当他们整个城的人他们都悔改的时候，神就后悔不把这个灾降给他们。所以这三个地方是很明显，一个是神对地上造人的后悔，一个是神立扫罗为王的后悔，一个是看见人的悔改神就后悔不降下他所原来要降的这个灾祸。那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呢讲到后悔总共有38次，那38次非常的稀奇，都是用在谁的身上？都是用在神的身上。好，你看38次后悔，那是用在神的身上。那可是前面又有一些的经节我们读到讲到神是绝不后悔的，因为他是神，他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神的本质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看见诗篇90篇第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这句话直接翻就是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他讲到有两个永远，从永远到永远，那中间有一段叫做画出来的时间，就是今天我们在时间的里面，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所以神是不改变的。在诗篇107篇27节，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神是不改变的，他的本质是不改变的，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后悔。那在希伯来书1章12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我们很清楚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新约都让我们看见神的本质是不改变的。那他的本质是爱，他的本质是公义，他的本质是怜悯，就神的本性呢，本质呢是永远不改变的，唯有他是神。那但是神对着人的反应是会有改变的。那如果人犯了罪，我们说这位公义的神他不发怒，他就不能执行他的公义，好像违背了他的公义。那如果一个人犯罪然后他又悔改了，神如果不赦免他，好像还要用愤怒去刑罚这个人，好像这就改变了神的慈爱的本质。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人的反应是有一个自由的主权，神把一个自由的意识赐给人。那我们说虽然神是全知的，但是在人的自由意识上呢，神让人能够来做一个选择。所以这些 常常在教会历史上也会产生许多的争论，那到底是不是预定的呢？到底还是人的拣选呢？那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总是站在拣选的这一面。拣选就是说人有一个权利，你要不要信耶稣，那今天是你的拣选，你要信，今天救恩就临到你的身上。那但是呢，有一些人会讲，神岂不知道他该得救就得救，他不得救就不得救，对不对？好像说从永远到永远神是全知的，你传福音也好，你不传福音，他该得救他就会得救。所以这两个常常就变成了一个争辩。那事实上来讲，我们知道神把一个自由的意识赐给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拣选的时候，这是人的一个拣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并不是因着神的预知我们人就不需要做这个拣选。所以呢，在拣选的时候，的确是每一个人，你信耶稣是你的拣选，你愿不愿意，我们呼召的时候总是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然后你打开心，然后你祷告，对不对？好，或者有一些表示，然后圣灵就在那里做工，然后我们就看见很多人就这样子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生命就有一个何等奇妙的改变。好，当在做决定的时候，好像是人的自由意识在那里做一个决定，但是当人一得救呢，我们会告诉他说，哎，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神已经拣选了你。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为神是没有受时间的限制，我们人呢是在时间的限制的里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理解，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来解释，所以这个争论常常就一直到今天，很多时候还有一些的争论。那我但是我们知道说，好像一个门你要进去之前呢，上面写的说是你的拣选，你必须要做决定，你要不要进这个门。那等你一进去呢，你回头一看，原来是创世以前已经预定好的。所以拣选的时候是我们的拣选。那同样在这边我们就看见，那今天呢，神的本质是不改变的。那神当他比方说他说你要去告诉尼尼微，那神要去请赴他们，要审判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恶太大了。那当约拿带着这个信息去传讲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给尼尼微他们一个机会，那这些人你悔不悔改，这是你的拣选，这是你的拣选。所以在这个点上，神他把一个权力好像放在人的身上，主权就是自由选择的这个权利。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会看到，这是当神在这里对于人的反应的时候，最后他们悔改了，神就怎么样后悔，然后就不把这个灾降给他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点上神他会后悔，神不会改变，是因为他不改变是他的自己，但他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人的光景而会有改变。那这个改变不表示神他是善变，反而从这个改变证明我们信的神是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他的性情是不改变的，但是对于人的反应呢，人所做的决定呢，其实常常正好显出神的性情来，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借着人的反应能够彰显出来。但是表面上你看见神好像说他后悔了，那事实上这个后悔无论是人做了一个错的决定或者是做了一个对的决定。所以神在这边他讲到几次，旧约很特别，38次说到后悔，都是指着神他自己说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点上能够来有一些的认识。那第三个也是一个问题，那常常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神是公平的神，为什么让法老心硬， 然后呢再来处罚法老。所以在出埃及记呢有好多地方讲到是神使法老心硬，像七章三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第九章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好，所以你看见使他心刚硬，然后呢再把这个加灾降下来。好啊，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十章二十七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你看非常特别哈，神的心意是不是要以色列他们离开埃及？但是为什么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不让他们离开埃及？所以这些常常也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哈。十一章第十节，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的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啊，这个是非常的特别哈，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不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好像就是说他们离开对法老来讲呢，如果他就同意了，那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需要降这么多灾祸，也不需要什么这个过逾越节，好，也不需要这个杀他的长子，有好多的事情其实都不需要。那他就说你们就去吧啊。那但是这圣经上特别讲说他是法老的心刚硬，是法老的心刚硬。那我们就需要来认识一下，那其实在十次击打法老或者是说十次的灾里面呢，那关系到击打埃及这些偶像还有他背后许多的权势。那十次的击打最后我们看见带他们过了逾越节，那整个来讲有非常深的预表，为了使法老和埃及人认识神，就说为什么使他的心刚硬，为什么要降下这个灾？你看他刚硬了，然后呢神就降下这个灾来。所以我们说诶，为什么是神的心意叫他刚硬，然后又让他受到处罚？目的在出埃及记七章第五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见这个击打或者是说这些审判，把他们经过了审判，最后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呢，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出埃及十四章第四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你看这也是非常的特别哈，因着他的心刚硬，所以他要去追赶，然后呢神要在他们的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所以使他的心刚硬，使法老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出埃及记七章第十七节讲到说，因此你就是法老，你必须会知道我是耶和华，认识这位神。那这句话呢是出现在耶和华神使法老心硬，使他的心刚硬，那下面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让他能够认识这位神。那所以我们看见那因着他的心刚硬，因着他不愿意顺服，然后这些灾就临到他的身上。那但是每一件事情发生呢，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认识耶和华。我们知道说十灾其实呢击打了埃及背后偶像的权势。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哈，在耶和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之后呢，他的目的是让法老能够认识 这位神。那神告诉法老，他实在是巴不得用各样的方法让法老能够认识他，能够悔改。那在约拿书我们看见，如果他们悔改，神还会被降祸呢？不会的哈。所以神对着法老所说的预言说法老会硬心，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不悔改。如果他肯悔改，神就不会让他硬心。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点呢，我们要看见哈，就是讲到所谓神的任凭啊。其实前面我们在这边讲说，然后因为神要法老的心刚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但是呢，其实在前面的五灾，法老呢他都是自己硬心，所以在这个五灾，前面的五灾的里面，没有一个是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的。好，这个是很特别哈。所以他五次他都是自己心里刚硬，他拒绝。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属灵的原则哈，当神一次两次三次给我们机会，那但是你看见法老，神已经给他五次机会，结果他都是自己心里刚硬，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好像神就任凭我们继续的硬心下去。法老不肯让神所显出的神迹启示来软化他心，好让他能够承认他是神，让他能够悔改听神的话。所以你看见说前面的五次其实也都是非常大的神迹，他真的眼睛开，他真的愿意的时候，他应该很有机会一次两次，但是呢法老的心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要硬着心，他就不愿意让以色列百姓离去。所以神最后呢其实是任凭。那这个任凭在罗马书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一章就有几次的任凭。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弟兄姐妹也分享到，其实当神任凭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神有审判，其实常常你发现是神怜悯，对于神的儿女，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必管教。但是有一些情况呢，当神在那里管教你的时候，你还硬着心，你还硬是不肯服从，不肯顺服，那不肯承认自己的罪，到了一个地步，神就任凭他们，神就任凭他们。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最可怕的时候，神连管你都不管你了。那么今天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学生，他说他被放到什么放牛班去了，那就是说老师说我不管你了，已经放弃了，对不对？就说你说老师在那里又骂啊，又怎么样啊，要求啊，那其实对你还是有，因为觉得你有希望。那到了一个时候他觉得说算了算了，就到放牛班去吧。好，那这就是任凭了。好，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今天神对人常常也是这样。好，那我们看见这个任凭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呢法老呢，他把神给他的自由，给他的机会，他好像都用尽了。好，前面的五次你看神并没有讲到说神使他的心刚硬，是他自己的选择。那到后面呢，其实我们知道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那这边讲一句，就是同样是太阳的光，可以让一个蜡融化，也可以让一个泥巴坚硬。那这是讲到对于法老。那对于神的子民呢，我们在诗篇第81篇第10节，他这边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才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我们大大张口，神就大大的充满。他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 随自己的计谋而行。你看神就任凭，那今天不是神不爱他们，那神在多次的呼唤，借着先知，借着各样的环境，要叫他的子民回转。那但是呢，当他们故意他不听神的声音，好，那他们硬着心不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所以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心里刚硬。但是呢，十三节说，圣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那这是神的心是没有改变的。那但是呢，今天很多时候人自己因为有一个自主的权利，那这个是神很看重人，所以就像人可以选择生命树，人也可以选择分别三恶树。那今天我们也是一直在自由的权利的底下，神仍然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权利，叫我们做拣选。那所以我们的意志要奉献给主，让主来得着我们的意志。我们不是硬着心，那今天多少时候神的儿女硬着心是怎么讲呢？就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但是当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好，那这一段呢是讲到对于法老。那第四个也是一个问题，神岂不是慈爱的吗？为什么他在旧约里杀那些无辜人的性命呢？那特别讲到灭绝禁忌啊，那你想说在这个灭绝禁忌里面可能包括了很多还是孩童，对不对？那他们这些孩童，那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好，那为什么是要把整个他们灭绝禁忌？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禁忌，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所以我不晓得大家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是要灭绝禁忌，好像非常的残忍。那诗篇第十篇第十六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那鸿书一章十五节，看哪、啊、有报好信传平安这人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好，那我们就需要一起来认识，当然在旧约有很多时候好像是一个图画，那到新约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个真实它的意义，好，在新约能够实现出来。在旧约呢，我们常常看见像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五节，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在迦南地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拜偶像的，那他们有很多邪淫，有很多是不合神心意的。那这些民如果留下来，那影响了以色列百姓，他就成为他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生命记二十章第十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啊，教导以色列百姓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那一个拜偶像之地，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所以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灭绝禁忌，就是说到今天偶像跟我们是不能有任何关系的，需要把它完全的除尽的。那他特别在这段前面我们读的是讲到亚摩利人，那亚摩利人呢是犯罪和拜偶像非常显著的民族，神也早就警告以色列人，如果容让那个些人做居民呢，要成为他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他们所住的地方扰害他们。神除尽迦南地的居民是为了要给百姓做保护， 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除掉那些人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子民不受到这些人，他们会教导他们，他们会带他们去拜偶像。迦南地居民全活在撒旦的权下，他们一点一滴都带着他们撒旦的气味，所以和他们沾上了就好像沾上了那个瘟疫一样。所以神提醒他的百姓绝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有一个考古队呢，他们在那些地方啊发现，你看在这么早的以前的这些的骨头里面哈，大人孩子都找到有像艾滋病的 HIV 的这种病毒的这种情形。所以今天来讲呢，如果说借着这些无论是大人孩子你可能的传染，那这是一个毁灭性的也可能。所以就是讲到保护以色列百姓，所以把他们需要灭绝尽好，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从这个角度，当然旧约我们说它是一个图画，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呢，是让我们认识到今天偶像还不只是外面的偶像，那很多时候讲到我们心里的那一个偶像，那都需要把它灭绝净尽。所以不管是眼见的或是心思上的偶像，都是霸占神在人心中的地位，一切的霸占都是恶事，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要脱离所有偶像的辖制。那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偶像与我们还有什么相干？那到最后神做很多的工作，在人看有的时候是不明白的，但是神的目的呢，是要他的子民得做保护，不受偶像的玷污和沾染。那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为着灭绝罪恶与肉体的权势。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在圣经中特别是预表着肉体。生命记二十五章十八节，他们在路上，他们就是指的亚玛利人，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那并不敬畏神。所以讲到这些亚玛利人的特征，那他们非常的可恶，那在趁他们疲乏困倦的时候还击杀是他们软弱的人，那这些亚玛利人是不敬畏神的。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八节，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打击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啊，这是给扫罗的一个使命哈。就讲到说，对于亚玛利人是不能留其面的。对亚玛利人所做的，不但阻挡神所要做的，还在趁人之危来伤害人，这个双重的可恶。不怜悯人的就受无怜悯的审判，不连续人的也必不蒙连续。所以生命记二十五章讲到说，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神公义的追讨不会给时间带走，神是他的子民从亚玛利人身上知道悖逆与敌对神的结果。那亚玛利人所代表着那这些罪恶，那这些肉体的权势，今天要把它全部的灭绝净尽。所以这个是有它的预表的意义在其中，也有它历史的原因。神是可敬畏的，明白神心意的人总要竭力保守自己在神赐福的纪念中，因为神永远纪念亚玛利人向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情。那这个纪念呢是非常可怕的，神就不忘记他们，所以总要把他们完全的除灭。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显出神的恩典与怜悯。所以你说这个好像完全是相反的嘛？那一面你说要除灭尽尽，对不对？无论哪一个他要把它除灭尽尽，那怎么可能显出神的恩典与怜悯呢？ 当然我们前面讲到除灭这些偶像的权势，为的是要保护以色列百姓。那这个观点，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神的心意。那约书亚记六章十七节，这恒城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所以就说我们看见在拉合的身上，那因着他有一个看见，所以他接纳了那这个探子，他们这一家就蒙了恩典。那约拿书刚刚我们也讲过哈，那第三章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本来不愿意去讲，因为他说神啊，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哈，那你会后悔，但是他还是去了哈，神再次打发，所以他去了。所以他照着传讲，他就宣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要倾覆了。那真的我们看见尼尼微人呢，他们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所以你看见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约拿所传的福音，那在今天来讲呢，你说他就这么两句话，这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却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是整个城他们都愿意悔改哈，那都穿着麻衣。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那披麻衣哈，那坐在灰中，这都表示他从里面呢有一个极深的那种悔改哈，在外面他有一个表示。当他们都悔改了以后呢，耶和华神呢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所以我们看见尼尼微城本来是应该被倾覆的，但是因着约拿是神打发他去传这个信息。好，神传这个信息的时候，那做决定的神把一个自由的意识让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有这个权利，所以他们的悔改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当他们悔改了以后，本来这整个城都要被灭绝的，都要被倾覆的，但当他们愿意悔改，神就后悔不把这个灾讲给他们。那这边就看见神实在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好，他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但是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不把这个灾讲给他们。所以从这些点上呢，让我们认识神何等的奇妙。他是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真理的神，他是满了怜悯的神。所以从这些其实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认识旧约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子民里面，我们仍然认识这位公义、这位慈爱、满了恩典、满了怜悯的神。好，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